的朋友您好，又要为您播讲蔡素娟的故事了。上一回我们说到，素娟坚持做基督徒，被家里软禁了半个月，受了各种的逼迫，但素娟一点儿也没有埋怨，仍然很喜乐地唱诗祷告。家里人都觉得稀奇，觉得素娟好像变了一个人。过去素娟很好强，而现在变得很温柔，很谦卑。有一天，他八哥龙国来找他，要和他合作翻译一本书，素娟很高兴地答应了，因为他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向八哥传福音。神没有让素娟失望，没多久，他八哥竟然表示愿意信耶稣了。没想到这件事马上被他母亲知道，这下子又掀起了不小的风波。他母亲很生气地指责苏娟不该迷惑哥哥的信仰。又是一个明媚的早晨，苏娟吃完了早点，正想回房看书的时候，
七小姐，七小姐，夫人找你。
娘找我？
哦，知道了，我马上就去。
苏娟觉得很奇怪，一大早母亲找她有什么事呢？自从上个礼拜她的母亲听到她八哥表示要信主的话以后，就再也不跟苏娟见面了。苏娟好几次想找母亲解释那天的事，可是她母亲一直不给她机会。她多盼望母亲跟她之间的距离能够早点缩短。这时候，苏娟很高兴地向着母亲的房间跑去。苏娟希望母亲气已经消了，也希望母亲能够让她回学校上课，再不回去恐怕功课都赶不上了。
娘，
蔡夫人点了点头没说话。苏娟忐忑不安地站在一边等母亲开腔。蔡夫人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打开了几个箱子。苏娟下意识地往里头一看，哇，都是各色各样的绫罗绸缎。有一个小箱子，里头装的是金光闪闪的首饰。奇怪，母亲要苏娟来，就是为了向她显示这些贵重的东西吗？
苏娟，你过来，娘有话告诉您。
是。
这些啊，都是娘为你预备的嫁妆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
嗯，娘，我还不想结婚，因为……
哎呀，当然不会要你现在就结婚，等娘替你找到合适的婆家，再把你给嫁出去。不过，娘希望啊，你不要信什么耶稣了，好好的留在家里跟你嫂子他们学学刺绣。
娘，我不想结婚，也不要这些东西，我不能放弃耶稣，我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娘，
不要说了，你这个孩子不是好歹，娘这么做完全为你好，为你将来着想，你还这么任性，那么固执，你说你将来到底要怎么办？
娘，我知道你爱我，一切都是为我好，可是娘，耶稣比世界上任何的东西都宝贵，我不能放弃他。
什么？看你说话越来越不对劲，我就不信洋鬼子信的神有这么大的能耐把你迷得神魂颠倒的。告诉我，洋教有什么好？耶稣给了你多少好处？
老天爷，我不要活了，你出去，出去，离我远远的，我不要再见到你了。
娘，我说过好多遍，我会比以前更孝顺你，我不能没有耶稣。娘，你让我回学校去上课好吗？
休想再走出大门一步，出去，不要在这惹我生气。
娘，
苏娟抱着一脸的委屈走出了母亲的房间。看来她
他要改变母亲对基督教的看法，是一件比什么都难的事。这时候阳光比刚才更灿烂了，照得满地都是深浓的树影。
娘，原谅我，有一天你会谅解的。
唉，这个孩子在明德女的学堂的时候还不怎么样，怎么一去了苏州就全变样了，简直就变成两个人了。唉，
我想啊，这苏州的洋鬼子一定很厉害，七小姐可能吃了他们什么迷魂药。
迷魂药？不过我觉得洋人的迷魂药是好的迷魂药，不是害人的。七小姐除了她那一套古古怪怪的道理以外，实在是变好，不是变坏呀。
嗯，我也觉得七小姐吃了洋药变好了，可就是不明白夫人为什么把这个看得那么严重。
傻丫头啊，我看你也想要吃洋药，小心咯。
不会的不会的，我才不敢吃洋药，夫人知道了会气坏的。
那你得小心了，万一叫七小姐的那个耶稣给迷上了，看谁敢讨你做老婆。
没人讨就算了，反正嫁人也没什么好的。你看六小姐年纪轻轻就守寡，还拖着三个孩子呢。
唉，这个家是在走下坡了，老爷死了，六姑爷也跟着去了，六小姐真是苦命啊，嫁不到五年就死了丈夫。
所以我说嘛，嫁人有什么好，还是七小姐聪明。嘘，夫人来了。
奶妈，苏娟在她房里吗？
在，夫人。有什么事要我转告她吗？最近七小姐好用功啊，一天到晚在她房里念书，叽里呱啦的洋话，听起来很滑稽的。
奶妈有意冲淡蔡夫人脸上那凝重的表情，故意说得很轻松。奶妈，待会儿你进去告诉那孩子，早点收拾收拾，准备回学校。
啊，夫人，您答应他了，您答应放他回学堂了。
嗯，我也看开了，既然他那么死心眼，由他吧，还是让他回学校读他的书去，免得留在家里搞得七上八下，大家都不安。
夫人，您不能这样让他走啊。他已经给那个洋婆子迷住了，我们得想办法叫醒叫醒他，要不然将来这个孩子谁敢要。
唉，什么办法我都想到了，也都用了，没有用。算了，由他去，那是他的命，将来他谁也不能怪。我不愿意他留在家里迷惑别人。
唉，也好也好，让他回去读书，家里也平静些。可是我就是不忍心让这个孩子越陷越深。可怜的孩子给洋婆子害成这样子。
蔡夫人也很难过，也跟着掉下眼泪。苏娟总算如愿以偿地回到苏州，继续她未完成的学业。赢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，在百般的困境当中，他没有失去信仰，而且顺利地回到苏州的学校。不久他就要毕业了，毕业了他将何去何从？回到南京的老家以后，他是不是能够继续赢得胜利呢？他将为他所信靠的主做什么样的事呢？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蔡苏娟的故事。